我现在适应用哪一种方法，到那个时候你用这个方法最好。还有呢，因为你自己内心上面这种错误的执着去掉了以后，所以啊，真正的大善知识佛菩萨要想来帮帮你，你自己的障碍拿掉了，他这个价值很容易进来了。这个最后那点尤其重要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现在普通一般的这种毛病啊，眼前想尽办法要改除它。眼前什么办法呢？先入为主。哦，听见了一个办法，总觉得哦哟，懂了懂了不得了，哎，那就是这个东西。然后呢，又要自己去弘法，又要知道就是这个对，别的都不对啊。然后呢，拿这个根据来否定别人的，也是性相二众啊，互相决裂是非。那同样一个法门当中，也是你不好，我不好，这个是一个非常糟糕，非常糟糕的。我们始终要把握这个概念啊，这个小乘的升温乘的行者，他因为急于求了脱生死，所以你看看当时的圣者，听见这个法门，他赶快修，别的天塌下来也不管，让他解决了，好了。如果说我们真的想戒的话，这才是绝对不是这做了一个法我觉得懂了，而你这个不对啊，这已经完全错了。你要想去弘法，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的啊，这个我们要根本有一个认识。再不然的话呢，像我们现在这样，实际上也跌跌求求，一下学到了以后啊，跌跌求求，现在自己也晓得，我是要走的大乘的路线，圆满佛法的，但是呢，一口气要走上去，不要说本来这个大乘啊，也并没有说一口气成佛，何况现在教理并不圆满，那我随分随理把我所知道的能够跟人家说一点，那个时候应该采取的办法是，那我现在啊很高兴遇见的这个法非常好，当然佛法是八万四千法门，我知道的这是九牛一毛，用这个上面啊步步深入。所以除了自己知道的把它能够啊流传以外，对其他不知道的法门，一方面自己内心啊无比的敬仰羡慕，同时还要去赞叹随喜啊，这个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，应该有的态度。你心理上面你已经呢种下来圆满之因，你的行为也正是跟你这个因理上面下的种子相应，一步一步上去嘛啊，这是我顺便一提啊。所以那么现在呢，下面看看这个四阳四个道理，这四个方法怎么样？这个四个道理非常重要啊。第一个呢，决定所破，不是我们要进除这个障碍吗？那么先确定说我要去掉的这个根本的障碍，这个所破除的这个执着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最重要的第一个。哦，我们要洗掉脏垢，一定要认得这个脏垢是什么。就是我们衣服上面什么地方染一个戒啊，这我想我们大家有经验嘛。但是那个油漆以后啊，你水里一泡，那个油漆看不见了，那你洗了个半天呐、那没办法。所以一定啊，事先在那个地方，如万一水里泡了见不到的时候啊，你一定把衣服那部分先拿出来，然后呢，事先呢、把那个肥皂是对着涂在那个上面，然后放在水里继续，对不对？那是泡了水不怕。所以现在我们对着这个也是一样，你一定要先把握住你对治的重心在什么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现在修行，大家说啊，修行修行了，那你怎么修行法不知道，那你怎么修呢？所以我们为什么始终在智慧上面转？我们所以来修行，这个真是了不起啊，殊胜的善根，所以这层启发了，启发了这个善根呢，所以那个时候真正重要的始终要注意这个概念。所以为什么现在我们在这里啊，先把整个的大轮廓认识，然后这个轮廓里的重心纲要在哪里也有这个认识，然后呢从这个上面 找到我们下脚的地步，然后呢一步一步上去，这每一个都是这个样的啊。那么现在特别的已经缩小，就这一部分来说，针对的这个地方找我们所破的无明的根本在哪里，所以把所破的对象啊要确定。那么前面已经告诉我们了，原来这个东西是什么，就是我呀，人我之，我人下至众随眠时，也有我之坚持不舍，必信即是居生我者。那么现在这地方简单的说，你看这个我之这个东西啊，妙极了啊，乃至于你睡得非常昏沉的时候，对这个我啊还是牢牢执着，从没有舍弃，那这个执着的心就是叫具生我执。所以这个在广论上面详细的说明，前天我听你们的温习的时候啊，就解释这个我有哪一个，就四个定义什么，说了半天，其实啊讲道理的是有这四个定义，在平常我们根本不晓得有这四个定义，你不知道一样这个我执执执牢牢的，所以你在文字上面尽管把这四个定义下得很清楚，对不起不一定用得上啊，对不对？我不是说这个四个定义没用哦，这个四个定义有个特殊的意义啊，我就是说万一你们不了解，在这个文字上面空转，然后觉得这个就对那个不别的不对的话，您就走错了，就是这样。他发相有他非常重要的严密的地方，从这个上面分析的话，使得他一点遗漏都没有，这是他的严密的地方。可是不信万一弄得不好，在文字上面空转的话，转得了不相干，他还在那儿就在自以为自得啊。所以特别的现在这种简单扼要的说，这我执这个东西怎么样，那就这么深。所以在任何情况之下，比如说我们尽管呢集中精神，有一个人喊你一下，因为这个是代表你的，你立刻就警觉了，乃至于睡着的时候别的事情可以吵不醒你，那喊你一个名字你醒过来了，为什么那就在这里。所以哪怕重睡眠的时候，那这个我知啊一直在，而且是与生俱来的，无始以来生生死死相转。那么所以是确定这个所破的当观彼这，这何为我，是有个我。那么他为什么是有个我，那么我这个这是我执啊，这种心里面这种心理状态就是个我执啊。比如说我叫日常，人家好像说哎日常法师，那实际上很明白的，这个我这个所执的就是什么，执的这样东西，这样的东西的代表用一个名字来就是这个东西，这样。那么这个日常法师所代表的什么呢，这每一个人当然你有你的名字了，那个代表的是什么呢，就是我这个能执的心所执的这个对象，所执的个我是什么呢，如何执我，他怎么执法呢，如是甚细观察彼者，便见彼彼非执于身心总具上假名案例，乃至假立之我唯有自体。哎，你经过的上面这样的仔细的观察，实际上呢，上面啊，这地方没说的很详细啊。现在应该这样说，我们呢，将从这个地方如果仔细去观察的话，就要观察什么？说现在是的，的的确确，我们每一个人呢，有一个执着的心里面去执着这个我，比如说刚才我说的，我叫某人，人家喊你，当然你可以任何一个人，比如说我们现在随便这地方有一个人说净通法师，他马上就站起来了，乃至于随便说林居士，他就马上站起来了。那么显然的，这个字本身是什么，他并不是执着那个林某人或者是净通法师这几个字，而是执着什么，执着这个四个字上面说安立的这样东西，对不对啊，如果拆开来的话，写一个净，写一个通，随便写在那里，他根本不会去执着。这个灵到处都是灵，可是对不起妙了，把这个三个字摆在一块，这个所代表的假立的这个东西，他才是执着的对象，对不对？这个大家清楚不清楚？你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名字的， 可是这个名字如果拆开来放在别的地方，你不会去执着它。把这三样东西书案例起来，是代表的这个东西才是你是执着的。所以下面告诉我们呢，不是执着我们的身心总序上面这个东西，不是，而是在这个角力上面有这个，换句话说，不是执着这个名字三个字四个字，不是执着，而是说这三个字这四个字说暗恋有一个代表你这个东西，这个才是你，因为有个实在的你所执着的，这个了解不了解，对吧？现在清楚了，这感觉很重要哦，差一点点。平常我们的含含糊的时候，我只能是我们什么，说这个五蕴，不是的，这个我是什么，在五蕴上面说假安立的这个形象才是。现在用这个刚才三个名字来说明，大家清楚不清楚？哦，这个概念很重要哦，一步之错你就错到不要哪里去了。所以当年印度很多部派的这个差别就在这个上头啊，我们现在好像听起来很容易，我是绝对没有这个能力啊，这个我自己的亲身的体验，的的确确是要有传承的大上师，这个是增长。那当年我们为了这个问题啊，哎呀，闹了很久很久，我始终是迷离糊涂的，就这样。总算后来啊，非常幸运，所以我觉得始终觉得你们啊，真是有大善根了，在这个地方能够很容易的就得到了。这个概念第一个建立起来，如果这个有不清楚的话，你们等一下就要问，如果这个概念弄不清楚的话，那下面就谈不到。当然有很多同修啊，前面的一大堆一片迷糊，那暂时不必忙啊，暂时不必忙，先把前面那个次第弄清楚了，然后我们继续下去。被具生我之属之自我，皆所破法。那现在他前面所说的这个我知，这个是什么，也这个内涵找到了，他这个重心找到了。现在我们所要破的决定所破的就是这个，这个就是我们要破除他的这个具生我之所破的。处若未能自摄其我，这也不能知无我矣。假定说你一开始的时候对于你所破的对象没有当下，这就是当下认识的话，你没办法破除它。所以前面一再说明了，同一属缘形象相反。我们举的比喻，你要拔草，你一定要把那个草是什么看得清清楚楚，拔的一点都不错，那个时候你就把条到。所以他前面这个才属于告诉我们说，那个我知的形象不是这个五蕴，就是在五蕴上面所安立的有一个我，所以他又应祖师告诉我们的话。实际上这个经论上面无非都在说明敬天思运，未错属即是不知被死无。你没有碰到你是妄执的这个事情的话，你不晓得这件事情的真相是你妄执的啊，你根本不知道，不晓得妄执的话，你当然不晓得它是妄嘛。你一定要把你是执的这个东西，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真拿假呀，你一定要把那个你是真正的东西拿在眼前，然后呢当下就观察。那个时候啊，如果你能够如理脑筋认真的一观察，才看得做真假，否则嘴巴上面谈了个半天的话没有用。这第一个啊，这个没有建立起来的话，那下面根本不谈，下面根本不谈。所以我们说做任何事情也是一样，修修佛法，那始终啊这个重要的概念，就是我们所以一开始是问你们跑到这来干什么的啊，修修佛法，佛法的重心是什么，然后呢至于是戒定慧，戒的特征是什么，然后呢定如何定法，这每一样东西如此。现在我们会到最后了也一样的，一步都不能放松。第二个要义会决定良品。什么叫决定良品啊？这个是确定说破的范围。我们现在从前面第一个 已经确定的所破的这个我，就是在五蕴上面所假安立有一个实在的字体的东西啊。五蕴我们现在不去管它，的的确确这个五蕴上面有一个假安立的这样的一个形象，有这样的功效啊，我们叫它做我啊，因为叫它我，所以你给它那个名字，这个名字代表你，喊这个名字你会说是我在这里，因为这个形象都来了。但这个东西本身呢，却不是有自信，不是天生来的，这是假安立的啊。那么现在这个东西假安立在什么上头呢？假安立在这个五蕴上头。这个假安立在五蕴上头，请问它是跟这个五蕴呢是同还是不同？是同还是不同？就是换句话说，我们要破除它的时候，一定要看看它安立的东西的范围如何。你不能太窄，太窄的话破除不干净，也不能太广，广的话破除也没用，乃至于徒劳无功。我举一个比喻，比如说现在我们呢要拔草，草啊、太小了，挖树根，当然是这个是根本嘛。然后呢你去挖树根的话，一定要确定树根的范围，如果太狭的话，你就砍了半天，砍那个树枝，树枝虽然砍掉了，那个树根还在，没用。或者你虽然砍掉那个树根，树根砍掉一半，还有一半留在这里，咦，那个还会长出来，对不对？这我们晓得的。所以这个太狭不行，又遗漏不可以，还有呢太广也不可以，你挖那个树根，树根在那里，你在那到处都就乱挖，挖了一大堆啊，这个也是不相应，也是不相应。因为太广的话有很多错误的东西会产生，所以现在呢确定了这个属破的我在五蕴上面安立的，确定不出这个范围，而且也不能多不能少，就在这个地方。所以说这个时候这个我一定只有这两样。哪两样呢？要么跟这个五蕴是同样的，要么跟这个五蕴是分开的，没再没有别的了啊。就像我们以前曾经说过的比喻，现在我们这里啊要决定一件事情有两种啊，你同意的啊，还有呢就是不同意的，就这两种。再没有第三类，否则的话这个问题啊永远不能解决，这个我们大家了解的。所以啊，第一个就是这个案例的就在这个范围之内啊，否则呢离开这个有没有别的了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这被见者见故我者属之自我，倘于无缘上有者，欲自无缘为以为义。啊，因为这个要破的五在无蕴上解立的，那么请问这个我呀跟无蕴是同一呢啊，就是说跟他同样一样东西呢，还是另外一样东西？离此二品，当知更无第三品。只有这两样东西，一番有则不测一一二品故，如果有的话一定不出这个范围，你不是就是他，那么就是离开他，是离开他，如果不离开他，那一定就是他。故一了之，一一互回之理而成。为什么要这样的？一跟一啊，确确相反，不是一就是一，一天下再没有别的事情。你像我们室内的光明，是比如我们一些房子里边是黑还是亮？如果黑的时候光明一定没有，有光明的时候黑暗一定不在，不会说半暗半不暗，没有这样的事情。什么叫半暗半不暗呢？看得见就看得见，看不见就暗喽，就是这样。是，我们同样的这个道理。纵观藏年论云，离于度外，疏于形象法，决定不得有，此二互为故。除了这个一度就是一以外啊，其他的决定不会有，因为啊这两样确确的体相反的啊。换句话说，那他们两个正互相正对峙的，就是这样的，对面就碰上两个，就这么两个的量，就这么两个量，再没有别的喽。所以这个我们要了解。 如果还有其他的，我们一定要找出来，不能遗漏。同时呢，也不要再多多的话，你跑到别地方不去提这个东西啊，又杂乱无章，这没有用。怎么？第二个又决定了啊，所以第一个确定要破的对象，第二个确定的对象一定是这个样的相状。那么既然确定只有不是业就是义，所以现在我们呢进一步就要去破它了，这第三步真正破它。所以真正说起来就是，第一个确定你破的对象，第二个确定所破的对象以后，那个所破对象在这个上面假立的是跟他业是义，第三个就破。那么既然这个案例的时候是不是业就是义，所以破的时候分成功，看看业当中有没有。换句话说，我跟那个五蕴是同样的，这个里边可能不可能，还有呢说不可能，不可能，那么只有在不同样的，不同样当中可能不可能又不可能，那换句话说，这个时候你了解原来啊没有这个东西，那是虚妄啊而安立起来的。所以要破的时候分成功一跟义，那么第三呢破一品，第四破一品。现在我们看看它一品怎么破法。破一品呢，是若属这我与五蕴是业，应称一性，此有三过。假定我们所知的这个我，因为这个我在五蕴上面建立的，假定这个我跟五蕴是同样东西的话，那么如果同样，当然就是一个东西了。如果说你把它看成一个东西的话，那对不起，毛病就来了，非常明显的大毛病有三种。下面的一，数计自我应称无用，你记得这个我没有用场，因为这个我就是这个五蕴，对不对？你何必再记一个我呢？根本不需要了嘛，用的时候不需要，但是呢的的确确，这比如说我现在上这个坐姿啊，这坐姿的名词啊，那个是什么？同样的这个一样啊，就是这些东西，什么木头啊、人工啊建立起来的，这个上面呢假安立的这样的一个形象，这个假安立的形象你给它的名字叫坐姿，就这样。那么如果说这个坐姿的的确确有它的特别的特性啊，那么当然现在呢我们就找它的特性，这个特性不一定不离开这个木头这个板，或者离开这个另外一样东西。如果是不离开它的话，那么这个名字啊没有什么用场的。为什么？如果有用场的，比如说我没有这个坐姿的名字，我把那个茶杯摆在坐子上面，你不叫它坐子，这个茶杯摆上去并不由得因为你没有这个名字，那个茶杯摆上去跌掉了，对不对？你摆在这个上面，你摆上上面，摆上我如果用在那写字就是写字，那个坐姿的名字有没有没关系啊，对不对？大家了解不了解啊？因为这个名字是在这个形象上面呢所安立的，对吧？这是说它有它的功效，就是当它的坐姿的，你想到哦，所指的这个，所以在我们概念当中啊，把那个坐姿跟那个名字啊连在一块儿，但是呢，它绝对不是实实在在的有这个像坐姿这样的名字这个东西，因为我们所指的坐姿嘛，就这个嘛，就这个东西。所以如果说这个东西的话，你不叫它坐姿啊，那就没有这个坐姿的名字啊，这个也可以。是不是这样？你叫它，或是叫它坐姿，那么日本人叫什么我不知道。如果英文叫 table 啊，那没关系，或者叫 desk 那没关系。哎，你没那这没名字，那就不可以。反过来说呢，这个名字也没有什么实在的重大重大的用场了。就这样，这个这是第一个，这个不是个最重要的，对吧？第二呢，我应成都。我们现在讲的是我是一个，就是我。现在呢，五蕴实际上呢，对不起，五样东西。讲起这五样东西来的话，已经是啊，归纳成五样东西。真正说起来，拿起自五样东西，比如说我们那个身体，哎呦，头啊、脚啊、手啊、脑啊、头发啊什么等等。假定这个东西就是我的话，对不起，这个也是我，这个也是我，那个也是我，到底哪一个是你呀？那就不对了。是不是？那这个很清楚很明白，因为这是这个上的假安立的，实际上没有实在的东西。 如果这些东西都是你的话，你头发剪掉了你就死掉了，那个指甲剪掉了你就死掉了，那至于如果万一不幸的话，那个手切断了你就死掉了。现在不，心脏换一个都不死了，这样，所以这个就不是。还有呢，第三个，我应有生命。对呀，这个色法跟性法都在生命当中，而我们执着这个我的话是牢牢不可捕的东西啊，牢牢不可捕的东西，那至于比如说我们就这记着的灵魂啊，这样这个不对。实际上佛法里面不讲灵魂，色跟灵魂是两样东西哦。啊，初故为如数记应称无用，亦如记我原为成列驱舍五蕴之作者，若我与云成一体，这离俗起之运必有无能取者。那么前面讲的这个道理是一种，这个我们比较容易懂，实际上呢，理路上面在这句话当中才说得更清楚。我们说应该记得我根本不需要的，为什么呀？这初第一个故事说，为什么说第一个故事我们在这个上面记这个我没有用呢？因为实际上我们真正所执着的是五蕴上面所假安立这个相叫做我，然后呢有了我就有我属，我属所执的对象就是这个五蕴，是吧？所以我说，哎，这是我的身体，这是我所执的那个，对吧？说起来，哎，这是我的身体，我的头发，这是我的脚，我的心，我的什么，很明白的，这是我所取的这个法。就像我的眼睛是我执的这个东西，在这种状态当中，这个跟我跟眼睛是两件事情，很明白的，对不对？这很千真万确嘛，这是我的眼睛，这是我的书本，我茶杯，我干什么，我的身体怎么可以是一呢？所以这个上面就告诉我们啊，是吧？这个时候啊，原是陈列驱舍五蕴之作者，若我与云成一性的，这离俗取之云必有能取之故。这样自信无分之法不可安立为一法故。因为如果是自信的话，那么这个自信本身它就是自己，就是自己，你没办法分的。现在居然可以说我来拿我，我怎么拿我？那个地方很明白，我啊，这做我的身体，这是我的身体，这两样东西啊，是两样东西，而这个自信本身就是一个东西，所以它记这为我的话，不应当，不合理的，完全不合理的。这是第一个大故事。众人云：离于俗起云，必无能取我。即云即是我，如我称无用。那所以众人上面告诉我们了，说离开能起的俗起的云呐、啊，必有再没有能取的我在，没有。所以你把这个云看成我的话，这个我变得没有用了。这个第一个道理刚才说的，这第一个故事。第二个故事是什么呢？为若我允是一者，如一人有五蕴，一人有五我。对呀，如果是我制作这个东西是我的话，那么人有五蕴，这个我不是也有五个了吗？或者反过来说，我既然是一的话，那五蕴也称一啊。那入众人云：若允即是我，蕴度我也度，那也不对了。固然是说我变成功五个也不可以，然后呢五样东西变成一样东西更不可以，这种一样的道理，这个完全说不通的，完全说不通的。那五样东西变成一样东西的话，那我的头就是我的脚，是吧？这怎么可以呢？我的身体就是我的心，那绝对不可以的。